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这一套新生命课程26讲。在没有讲这套课程的内容以前，我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信仰背景和我的信仰历程。我是生长在一个世代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有非常虔诚爱主的祖母、父母和我的姑母。我的母亲和我的姑母早年是在十二间牌聚会，以后在球场后聚会处聚会，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十分基要和保守的。我的祖母她经常和我们讲起她是如何得救和她信靠主的见证。我的祖母她是生长在一个虔诚拜佛的家庭，她的父亲是开家具店的，她的母�亲一共生了10个子女，按理说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她9个哥哥姐姐都不幸的相继去世，有的好好的在街上玩就倒了下去就死了，有的到水里去好像去玩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下水，邻居们就告诉我的外曾祖母说这都是鬼在作怪，因此我外曾祖母呢就更虔诚的拜佛。在我祖母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去世了，因此就剩下来我的祖母和他的母亲2个人相依为命，我的祖母也就变成独养女儿。后来我的外曾祖母为着怕啊我的祖母是不是也会死，所以就去找算命的，算命给算了说我的祖母只活到12岁。那我算命的人呢也就建议我的外曾祖母说把他的女儿过继给菩萨，也许可以多活几年。那我的外曾祖母就照做，就把祖母过继了给菩萨。但是我的祖母非常的调皮，每一次他的母亲带他到菩萨庙去，他呢看见这种泥塑木雕的菩萨啊，各种样子的菩萨，他就做各种的怪脸，就在菩萨面前去玩耍。因此呢，每一天有每一次有去回到家里，晚上肚子要痛，而且要发烧，所以我的外曾祖母更紧张，因为她是独养女儿，她又不敢跟我祖母多说什么，所以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很怕我的祖母有一天要死去。到我祖母12岁的时候，基督的福音传到了她的家乡，我的祖母听见教会学校里面的孩子们在唱歌，所以她就吵，她就对她的母亲说我也要去听。但是在100多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说来就说女子安静在家是一个美德，所以就说怎么可以到教会学校去听洋教去唱洋歌呢？她的妈妈不肯，但是祖母就是耍无赖，耍得她妈妈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去了。她到了学校去，不但在学校里去听唱歌去上课，而且还在学校里吃饭。对祖母说来，她常常回忆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这是神奇妙的恩典，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这样做，一个有教养的妈妈把孩子 送到教会学校去，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这是完全违背常情的。但是就是这样，神的恩典临到了祖母。有一天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告诉他们，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神为着爱世界上的人，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讲这个故事。那么就问，你们中间有谁愿意信耶稣的，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祖母说，她第一个把手举得高高的，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举手，心里就觉得我要信，我一定要信。那老师就告诉她，你如果你要信宇宙中独一的真神，我们家里就不能够有偶像，因为偶像和独一的真神是完全相违背的。好，我祖母家里有非常多的偶像，有泥塑的，有木雕的，所以他回到家里，趁他妈妈没有在家，他就拿了一个斧头，就把泥塑的偶像呢，就把它剁剁碎，那个木雕的偶像呢，就用斧头把它砍碎，放到灶头里去烧。哎呀，当他妈妈回来的时候，一看家里的偶像都没有了，哎呀，心情是多么的紧张啊！想我的女儿在菩萨面前玩不够恭敬，结果菩萨就让她肚子疼啊，就给她发烧，现在的偶像都给她除掉了，这怎么办呢？所以她晚上她的妈妈都没有办法睡觉，坐在祖母的床旁边，一会儿听听她有没有肚子疼，一会儿摸摸她的额头她有没有发烧，都没有。一个晚上我的祖母非常的平安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回到学校去，他报告他的老师，他跟老师说，我已经把偶像都除掉了。那老师就问他，你还有吗？他说还有，还有一个最大的偶像，就在天那个屋顶上面。那个偶像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根鸡毛，他们说叫他泰山爷。那这一根鸡毛的手放的地方呢，是像算是偶像的窝。好，祖母回家去，又把那个用一个竹竿把那个泰山爷啊，把它挑下来，就把它放到水里面，把它飘走了。当他妈妈回来看见，就想，哎呀，菩萨的窝都没有了，那这下怎么办呢？那天晚上他就更迫切地坐在祖母的床旁边，他就祷告，他说，我祖母所相信的耶稣啊，我女儿所相信的耶稣啊，你一定要保佑我的女儿，我女儿这样的来相信你，把菩萨都拿掉了，你一定要保佑她，到底是你大还是菩萨大？如果是你大，我一定要相信你。哎，一个晚上我的祖母非常的平安睡了。到第二天她的妈妈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说她看见了偶像是比神小，这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远远超过偶像，那个偶像的窝拿掉了，菩萨都把它剁碎了啊，那个把它都砍掉了，结果我的祖母平安无事，他就证明了这是独一的真神，他就证明了这是远远超过偶像，所以他就反过来来信耶稣。他反过来信耶稣以后，他非常的虔诚，我祖母说他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干干净净啊，面孔洗得干干净净，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坐在那里祷告。有一个礼拜天，他跟祖母说，我今天不去做礼拜，因为为什么呢？我药疾病，药疾就是那个蚊子叮过以后会发冷发热的那一个病。他说我如果在礼拜堂里面发热的话发冷的话，看起来很难看。祖母说不要紧的，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耶稣有医人的病，也许耶稣也可以医好你呢。如果耶稣还没有医好你， 你发病我会带你回来。就是这样，他的妈妈从那一天开始，他的腰疾病就好了。祖母说，神听了小孩子简单信心的祷告。到了祖母16岁，他的妈妈发高烧，第二天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神告诉我外曾祖母说，你今天要把他接回天家，所以他就给祖母交代后事。祖母心里非常的难过，祖母说，妈妈，你把我养得这么大，我都没有机会来孝敬你，你要走了。妈妈说，你不要难过，你最大的孝敬我，你把我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信了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这是最大的孝敬。他一边讲话，他说，你听见吗？房间里面天使都在唱歌，你看见吗？那么许多天使来接我了，哦，再见了，我们在天上再见了。就这样的，他就回天家了。剩下祖母3岁没有父亲，16岁没有母亲。我祖母跟我祖父结婚以后，我的祖父3岁没有父亲，6岁没有母亲。他结婚以后生了第一个孩子，是儿子。那么因为我的祖父是农村里面的人，我的祖母她是城市的女子，所以我的祖父呢就带了我的祖母呢啊回乡去探亲啊，去看啊家族。结果呢，他的儿子发高烧抽筋，发高烧抽筋呢，农村的人就按照当地的迷信风俗啊，要说要去招魂，就是要这个孩子的衣服拿去招魂。那么我的祖母就说，我不去，因为我是信宇宙中独一的真神，任何迷信的事情跟我的神是违背的。那他们就说，哼，你这种城市里面的女子怎么这么怪呀？信什么怪教，信到连孩子的命都不顾了。我的祖母说，如果我为着信天上的真神，如果为着我不肯做迷信，我的孩子要死，那也就没有办法，那就让他死，但是我绝对不能得罪我的神。好，农村的人也就走掉了啊，也不去睬他。当祖母说完这一句话，孩子的烧退掉了，病就好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多年在外面经商，祖母呢他就啊被派到一个农村小学当校长30年，他一边做小学的校长，一边在外面巡回传道。我记得很清楚，在农村，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都住在乡下，在农村的时候常常有土匪啊出入，因为祖母是在乡到处巡回传道的时候，也有在山区里面，所以在山区在农村经常都有土匪出入。但是非常的奇怪，土匪一看见祖母一来，就是是是是是是，毕恭毕恭毕正，好好好好，就逃走了。大家都非常的奇怪，农村的人都很奇怪，觉得祖母威信怎么这么大这么高啊。我也问过祖母，祖母跟我们讲，很简单，你依靠主，我们什么都不怕，因为依靠耶和华好像可怕的勇士。他对我们说，你们要记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最最要紧的是敬畏主，依靠主，专心要靠主，每一件事情神是要第一。好，结果呢，我的祖母她就是这样的靠着主的恩典， 他一天一天的啊过日子，因为我的祖父一直都不在家。我们小的时候，祖母经常给我们讲圣经的故事，我们的父母在家里一直也有家庭的聚会啊，来给我们讲圣经的故事。我的祖母还经常把我拖在房间里和他一起跪着祷告，一祷告就是半个小时啊，他就说好，你跪在那里啊，我们一起祷告，你祷告你的，我祷告我的。这么小的小孩子，你懂得什么祷告？所以我祷告什么呢？我只好把主导文从头背到末了，再背再背，有的时候都背睡着了，那啊又醒过来再背。因为祖母呢常常还要拉长耳朵来听听看我有没有声音，也就是看我有没有在祷告。那就是这样。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的，那就是我的祖母对十分之一的教导。他一直说，你不要以为奉献给神十分之一是你给神有什么好处，不是的，这原来就是神的钱，我们是用双手奉还给神。在我们有特别的场合，比方说我们生病以后得到医治，或者我们要考书了，或者我们有生日了，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场合，祖母总要把我们召集起来，来开感恩聚会。他说凡事都要谢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开好感恩聚会呢，还要奉献钱。他说你要表示感恩，你就要奉献。那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没有钱，所以祖母就拿了他自己的钱啊，来帮我们奉献。我记得很清楚，祖母说，孩子啊，你们不要忘记，这是感恩的钱，凡事要感恩，这个不是在十分之一的奉献范围之内。我的父亲是一名胸外科医生，在中国当时是有名的，他非常的敬畏神，他事事处处都是依靠神，他觉得他所有的一切的成就都是神的恩典，他更觉得我们不过是神的管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生命，神的能力从我们里面被彰显出来。他每一次要为病人开刀啊，动手术以前，他都要迫切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为病人祷告，为整个的手术过程祷告。他不但他自己祷告，而且他和信主的同事也一起祷告，他也叫请家人为他祷告。他非常的敬畏主，在啊祖母在母亲的帮助之下，他和我的姑母在1949年开办了以传福音为目的的福音医院。他在福音医院里面特别请了传道人来替病人来传为病人传福音啊，来替病人祷告啊，安慰病人的家属，而且来带领院内的同工聚会。啊，我的祖母啊，我的姑母，我的父亲也常常向病人来传福音，来祷告。所以很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借着福音医院，神的手，借着医生的手，也医治了许多的病人，许多病人的灵魂也得到了拯救，心灵得到了归属。有一些难治的病，神也亲自来医治。还有许多见证，因为在福音医院创办的时候，我是住在福音医院里面的，我在那边读书的，所以我很清楚啊。有一次啊，福音医院有一个病人啊，姓史，叫史悠扬先生，他生癌症晚期，他是癌症晚期啊，有一天他昏迷过去，昏迷过去三天以后，他忽然醒过来了，他 一醒过来啊，我记得很清楚，他在病房里啊大叫，兴奋得不得了。哎呀，宇宙真伟大，宇宙实在伟大，哦，耶稣实在宝贝。他就叙述到说，他说他在三天以前，他的人飞出去了，他在整个的宇宙飞来飞去。后来天使把他带到主耶稣那里，带到主耶稣那里，他说当他靠近主耶稣的身边，主耶稣摸摸他，他说哎呀，实在是讲不出来的喜乐，讲不出来的满足，他说我实在不愿意离开耶稣。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回去，你自己信了耶稣不够，你要带领你家里人信主，你家里有很多事需要安排，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你带领家里人信主，两个礼拜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感谢主，史先生就回来了。他回来经过两个星期，把家事安排好，把家里人带领信主以后，就欢欢喜喜回到主那里去。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恩典啊，对十分之一的奉献，我的父亲他是这样的看法。他说你不要因为一个人钱赚得多，他说我们赚钱这不是你赚的多少的问题，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是神托付你管的。所以呢，我们不仅是应该奉献十分之一，而应该是省吃俭用，有多余的我们应该拿出来奉献，而且可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因为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神多托谁就向神谁多去。每一个礼拜天，大人们都带我们到礼拜堂去做礼拜，大人们去做礼拜呢，我们小孩子呢，我们就去做主日学。所以呢，我对在主日学里面，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生，老师讲的故事啊，我都能够听得明白啊，我也是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老师要提问题，我也能够回答啊。老师说要祷告，我也回去去做文章，也可以祷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对圣经我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如果要讲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我也是罪人啊，我们需要耶稣流血来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我都会讲，我都会讲。所以我从家庭当中我得到非常宝贵的敬虔的榜样，侍奉神爱神的榜样。我从家庭和主日学里面我得到了很多圣经的故事，我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基督教家庭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但是我在那一个时候我对神是什么看法呢？我对神的看法是，如果有上帝我就可以上天堂，如果没有上帝也没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很欢喜到主日学，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老师有发那一个花片，我们叫花片，就是讲故事，讲耶稣故事的花片啊，有复活节啊，有复活节的时候啊，教会老师呢就会把一张张卡片剪成像蛋的样子，就藏在树丛里面，藏在树丛里面，我们就可以到树丛里去找，找到一张这个卡片，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巧克力糖的蛋。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在圣诞节还有表演呐，有圣诞老公公可以分礼物，我觉得这都不坏。所以我在想，我风雨无阻，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都去上主日学，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吃亏。所以对基督教，我认为有上帝，那我这样的风雨无阻去做礼拜，而且我有虔诚的宗教生活啊，我一跪还可以跪半个小时，我也可以讲基督教的故事，那我想我一定是可以上天堂，没有上帝我也没有关系。 在1952年，当我初中3年级，我念生物课的时候，老师问我，某某人，你讲讲看，人是上帝创造的还是猴子变的？我刚刚说过，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上帝，但是我想我不懂得人是上帝创造猴子变，我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不敢讲人不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我怕我的父母难过，我怕我的父母以为我在背叛神了，所以我就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上课提问的时候，老师就给我吃0分，我非常的感谢神，这一个0分成为了我一生的转捩点。我那个时候我在想，到底有没有上帝呢？我如果有上帝，我就信上帝；我如果没有上帝，我想我就不信了。但是我到哪里去问呢？人家都知道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怎么有这么一个虔诚的家庭，人家还以为我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有一个虔诚的家庭，还有一个虔诚的女儿，怎么今天问起来有没有上帝呢？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到外面去问，我想问祖母。我不晓得为什么祖母看见我要问她的样子，大概就是背逆的样子，她就马上跟我说，孩子啊，你不要背叛。好，我预备要问的话已经就吞到肚子里去了，所以我也没地方好问。哎呀，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拿不起来放不下去的意念，那就是到底有没有神。拿不起来，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放不下去，因为你说如果你说没有神我放掉，我觉得我心里也放不掉，所以我就是拿不起来放不下去。有的时候我走路，神啊，有没有你啊？有你，你就想办法让我知道嘛。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也会说，神啊，你有没有你啊？我这样的光景半年，好像吊儿郎当，就是这样，要拿拿不起来，要放放不下去，哎呀，心里很痛苦。在这个半年的光阴当中，我就是有不断的祈求。在1952年年底，那个时候呢，虽然啊，我在这里有拿不起来放不下去，虽然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神，但是在外面我还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人家仍然看我是虔诚的基督徒。现在我不是主日学的孩子了，我已经变成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了。我可以说我不是假冒为善假做一个基督徒，我不是的，我乃是不明白到底什么叫信耶稣。好，1952年年底，青年团契有一个除旧迎新联欢会，在那个联欢会上有一个节目啊，弟兄姊妹大家围在一圈啊，传纸条，这个纸条里面有问题的，那么有一位姊妹在那里弹琴，琴一停，这个纸条停在谁的手上，那你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个纸条停在一位弟兄手上，那弟兄就拿起来念了，这个纸条上说，你有没有得救？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那个弟兄就回答说，我得救了。那主席就问他，你得救了，你有什么凭据？那个弟兄呢，回答来回答去回答不出，他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了。主席说，对的，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这是对的。正如同一个病人，医生给他一副药，他吃了，他相信医生的药，他吃了，但是吃了以后在他身上一定有改变嘛，一定有一个变化嘛，那你身上你有什么呢？哎呀，这个弟兄讲来讲去讲不出。那我的自作多情，我就在想，人家想你都是这么虔诚的基督徒，大概想人家回答不出来，你一定回答得出来，但是我回答不出来的呀。哎呀，我急得不得了，一 一急啊，我就叫主啊，一叫主啊，哎，开始放电影了。神就把我从懂事开始，大概四五岁开始，一直到那一个时候啊，我做的不好的事情就放出来了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因为搬家，从一个城市搬到一个从乡下搬到城市啊，语言不通，我的算术我记得平常算术四十分，小考四十分，大考四十分，总评四十分，补考呢啊，作弊我这个放电影的妙了，我就把桌子翻开来看看这个里面的东西就在那里抄啊，我都看见了，我老早都忘记的事情了，神都指给我看啊。一群的女孩子，我们从前住在一个大学里面啊，一群的女孩子讲另外一群女孩子的坏话啊。我记得我的祖母啊，她很爱我，她知道我欢喜吃杨梅糖，她就去买了杨梅糖放在那里，她说妹妹啊，那个我买了杨梅糖给你吃啊，你吃啊。好，我一天拿一个拿两个，等到祖母晚上回来，妹妹你今天有吃吗？你看我多败坏呀，我又骄傲又表明我不贪吃，我就说没有吃。其实我在那里拿一个一个，天天拿一个两个，都差不多要拿光了还没有吃。你看我就是这样，我就变成本来好好的祖母给我吃，我就吃了，那倒没有事了。那现在就变成偷吃了嘛，那又变成说谎了嘛，又变成骄傲了嘛。啊，神就给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哎呀，我的面孔红到这里，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看我。我想不晓得人家看得见我在神在放电影嘛，没有人看我。那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莲花位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那我现在讲，当神一给我看见我的罪的时候，我从心里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你做救主。很奇妙的，当我一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忽然像电灯的开关一开，好像电流就通到我的里面，好像我就非常的有把握，有神有神，我信神，我信神，我跟神已经发生了关系，我已经遇见了耶稣，我得救了，我非常清楚我得救了。当然当我回过头来以后，我慢慢的我知道我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包括我家庭的信仰的背景，也包括了说生物课老师来问我的问题啊，包括了我里面有放不下的意念啊，我就啊有呼求主，其实全部都是圣灵的工作，全部是圣灵的工作。在联欢会上他们有问了这个问题，而我叫主啊主啊，这完全都是圣灵在催促我，圣灵的工作。感谢主，每一个人得救的过程是不一样的，我们绝对不应该仿效别人的过程。哦，他看放电影，我也要放电影，不是的。他像电流通过去，我也要像电流通过去，不是的。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是一样的，那就是圣灵会带领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而你立刻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好，当我信主了以后，我真的心里充满了喜乐，我真的是知道说我不再是因为我父母信主所以我信主。所以有人说父母信主你信主，那你就是神的孙女了，因为父母是神的儿子嘛，我是神的孙女。但是我知道神是没有孙子的，神没有孙女的。我从那一天开始，我真正的自己成为了神的儿女。我成为了神的儿女，我真快乐，我何等的渴慕说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因此我是多方的参加聚会，我也带领人啊信主啊等等。我曾经为着信仰的缘故，为着要坚持圣经的真理，我也受了一些试炼。我在物质上，在肉身上， 在精神上在学业上都受了一些试炼。我和众圣徒一样的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了份，感谢主啊！我真的在整个试炼当中，我真的是能够经历了说试炼中有丰盛的恩惠啊！一首诗歌说，试炼中有丰盛恩惠，试炼时从我饥餐，随我脚步有时轻跌，我心灵干渴难明，在我前磐石永活前，喜乐露水常丰盈，在我前磐石永活前，喜乐露水常丰盈。还真是感谢主，我也真的在体会到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也实在经历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主，因他有说不尽的恩典，我的信心也慢慢的在成长。我以为信耶稣的意思是我信了耶稣可以上天堂，我信了耶稣，耶稣可以改良我的旧生命，使我的旧生命可以改良好。我以为多做主公，多多爱主，就是改良旧生命的方法。但是随着我信主的年日的增加，我发现一样的事实，那就是说我虽然确实去掉了一点旧性情旧习惯，但是我更多的旧性情，我内在的自我中心是我坚固的堡垒，动都不动。不是说经过众多的试炼有众多的侍奉就等于你的新生命是成长的，就等于你是爱主的。我应该说旧生命的新生命的成长跟脱去旧性情多少完全有关系，脱去多少成长多少。我非常的痛苦，我觉得我发现我里面的自我中心是牢牢的在那里。比方说当我结婚以后，我常常和我的丈夫争论，我常常把我经过的试炼和我众多的侍奉的内容成为我包装我旧性情的属灵的外衣，也成为我和丈夫争论的资本。在神光照之下，我实在看见自己是一个个性非常暴躁的人，我是一个舌头非常尖利的人，我是一个自高自大独断独行的人，我有骄傲，我有妒忌，我有恨人，我有贪心，我有种种的旧性情，我到处都要赢过别人，总会讲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我讲。我为了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当神暴露我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拼命的想克制自己，要约束自己，但是没有办法。又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不要发脾气，偏偏发脾气，当面不发背后发，在这人面前不发在那人面前发。比方说我是非常爱争竞的一个人我常常欢喜说我吵架不吵的，但是我要跟你争个理我约束自己克制自己不去争竞， 但是偏偏还是增进，就算不增进，背后还气半死。我真的100%和保罗一样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有什么办法从罗马书第七章来脱离，能够被释放到罗马书第八章呢？我久久找不到门路，我时常哀叹，我说主啊，难道这就是你天父的儿子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吗？主啊，我要去掉我的旧性情，但是我没有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应付外来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反而有平安。比方说当红卫兵要把我吊起来说你要讲圣经是毒素，我说圣经不是毒素，圣经是真理。好，他们把我吊起来，我反而心中十分的平安，一点没有挣扎的。但是为什么在同工之间，在家庭之间，在子女之间，我反而有挣扎，反而要发脾气，反而要约束自己，要克制自己，要捆绑自己，我真是苦。所以我说主啊，我好像有发泄，有暴露我败坏本性的自由，但是我没有不软弱不失败的自由，我有失败的自由，没有不失败的自由。我说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得，使我们得安息。主，我信耶稣有安息，但是跟我旧性情的搏斗当中我没有安息。主，我知道应该除掉旧性情，但是路在什么地方？主，求你将释放安息的路指示我。主啊，求你将怎么样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路指示我。所以我的问题不是在应该不应该脱去旧性情，我的问题是在怎么样可以脱去旧性情。我知道圣经有很多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妒忌，不可贪心，不可骄傲，我都知道，我要不可，但是我做不到。哎呀，做基督徒真难做啊。感谢父神不断在我心中的工作，我常常祈求主啊，我常常叹息，求主指示这一条道路。感谢主，圣灵借着一些书籍，借着一些讲道，一些长者的劝勉，和以及我靠自己的失败，靠主的得胜当中，终于让我看见了这一条道路。我先讲，有三位主内长者对我讲话，讲的话对我非常有帮助。一位主内的长者说，你不要以为你经过了很多试炼，神是以得救的乐歌四围环绕你，确实你有很多神恩典的见证，但是这不等于你生命成长。什么叫做生命成长呢？失去生命得到生命，也就是说你肯失去多少生命，你才是新生命得到多少。另外有一位主内长者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往往我们改变了侍奉的目标。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所侍奉的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是侍奉神，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目标改变了。我们不仅要侍奉神的目标改变，而且我们侍奉神的这一个人源头要变。你过去是靠自己的智慧，靠你自己的才干，靠你自己的意识，靠你自己的意识能力你来侍奉，但是你侍奉神以后，你应该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让基督成为你的能力，让基督成为你的意识来侍奉神。第三句话，那就是摩安德烈说的。摩安德烈说，人往往有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软弱或者是骨气的 不高或者是估计的太高，他们不断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加上神的帮助去胜过，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你以为自己有些力量，只要神再加一点给你，你就便会变成刚强吗？这是大错特错。是的，我常常求主加我力量，我不知道我是死的人，我应该我把自己放掉，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来做。感谢主，神终于让我看见了是生命圣灵的律和十字架的关系。信耶稣不是旧生命的改良，信耶稣乃是得到一个新生命，旧生命跟新生命根本是两回事。基督徒的好行为不是做出来的，不是约束出来的，不是克制自己出来的，新生命乃是长出来的，随着你的生命渐渐长成长，自然的就流露出来新生命。我们是靠圣灵入门，而且也要靠圣灵来成全，只有圣灵，顺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走在新生命道路上。苏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的，在世上，在没有信耶稣，没有可能改掉我的本性，但是感谢主，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你就慢慢脱去你的旧性情。主耶稣在葡萄园的比喻里面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块石头扎到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谁掉在它的上面，谁就要掉得粉碎。是的，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就是这块石头。是的，这一块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什么时候你高举主，你高举十字架的道路，你就要被砸得粉碎，你就要被砸得稀烂。感谢主，我开始走上了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家庭生活逐渐在更新了，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和弟兄姊妹配搭当中，我也逐渐的在更新了，与人相处我也开始在改变了，我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赞美主，走上这条道路，我似乎感觉了脱去一层壳，我真的尝到了主耶稣说，但只是轻省的，恶是容易的。走这条道路真轻松，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欢乐歌唱走生命路，赞美救主，赞美救主，欢乐歌唱走生命路，因主耶稣奇妙救赎。来，我们请一起唱三遍。亲爱的朋友们，你心中有平安吗？ 有喜乐吗？你找到灵魂的归属吗？信耶稣必使你有平安，有喜乐，有灵魂的归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已经信了主，你已经得到了生命，你得到了生命，你有平安，有喜乐。但是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我何等渴慕做一个好基督徒，要讨神的喜悦。所以虽然我们是有平安，但是每每因为我们的旧性情没有办法脱掉，我们就拼命的挣扎约束克制自己，所以我们非常的痛苦，以至于没有喜乐，对吗？信主多年以后，经过了多少无谓的痛苦挣扎，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神开了我这瞎眼的眼睛，领我开始走上了这条生命的道路。这一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早已为我们完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在轻省和荣耀的荣耀和荣誉的道路。至于走上这条道路，我们的新生命才是健康成长。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得到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新生命需要健康成长。我们需要渐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欢迎主耶稣早日回来。我在七八岁的时候，那是1946年，我看见在我们的家乡有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有一个人他为着赚钱，把一个1岁的孩子放在一个坛里面，就是腌咸菜的小口大肚子的坛里面，放在坛里面两边的开洞洞，就是让手可以伸出来下面开个洞洞可以排泄。他这个小孩子头摇来摇去，你看一看他就要收你的钱。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坛里面没有办法健康成长，只有打破坛他才可能成长。是的，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的旧性情是约束自己，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捆绑，这个就如同把我们的新生命放在坛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健康成长。我们今天需要打破这个坛，我们的生命才会增长。让我们停止自我挣扎，停止自我克制，停止自我捆绑。是的，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人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有极重的负担，要将我所得到的仅有的一点点，关于这一条如何得生命，生命如何健康成长的路，与朋友们，与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盼望大家不要向我兜圈子，而能及早的真正的享受天父的儿子的真自由。我们不但要得生命，而且我们要走在不断脱去旧性情得丰盛的生命路上，使我们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新生命健康成长。这就是本套课程新生命课程26讲的目的。下面就是本套课程的目录，我们大家看一下。从1讲到5讲是侧重在讲到我们如何得生命，6讲开始我们是讲到生命如何健康成长。我请求弟兄姊妹，你要一讲一讲的按部就班的来听下去，不要跳过去。而且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把所讲到的圣经节能够详细的查考和记忆，并且也求主不断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主的恩典，你把这套新生命课程26讲赐给我们。哦，主啊，我们实在渴慕我们的新生命能够健康成长，我们实在渴慕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主，求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启示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也求圣灵让我们心里的力量来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接受主的话语。谢谢主的恩典，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